李逵和燕青着急赶回梁山，他越着急还越不到。本来相距100多里地，以他们俩的脚程加把劲儿就到了，哪知道没出来20里地，天变了，是北风尖雪呀，刮的人上不来气儿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春冷冻死牛，特别是北方这个天气，说变它就变了。哎呀，大雪下的太大了，路途难行。燕青点了点头，我看咱别着急回去了，最好找个地方咱歇歇脚，等雪住了再走也不迟。
哎，说的不假，真他娘的晦气，老天爷诚心跟咱过不去呀。好嘞，反正回到梁山也没什么事儿，在外边歇一天也可以。上哪儿住去呢？
哎，别着急，咱们往前走一程看看。对面有一座小山包，他们好不容易翻过山包，往山下一看，是一个庄子，就在这下榻吧。两个人又加了把劲儿，来到村子且进。一看都是雪，家家关门闭户，他们踩着雪到了庄子口，一看这家不错，深宅大院，看出来是有钱的人家。还是那句话，住就得住这样的地方，穷苦人家房间有限，能住得下吗？燕青上了台阶，把雪掸了掸，啪啪啪啪砸门，砸了一会儿，里边门开了，有一个老看门人开个门看看。
二位有事啊？
啊，多谢多谢。我说我们是赶路的人，您看这天北风尖雪，道路难行，我们想借宝宅下榻一夜，明日早早登城，多给留俩钱儿，求您行个方便。
哎呀，这恐怕不行，本宅最近多事啊，这个我得问问我家员外爷。正说着话呢，看门人身后说话：“
谁呀？”“
员外，有两位投宿的人。”“
算了，请他们二位进来吧。”“啊，
哎哎，二位，我家员外发话了，请进，请进。”
两个人进院了。看门人把门关好了，两个人踏着雪来到正厅，等进了屋了，把衣服帽子上的雪全掸了一掸，
耶，暖气扑脸儿。
闹了半天，人家这屋里生着俩大炭火盆，这人就是这样，外边吹的上不来气儿，浑身上下觉着寒冷，一进屋暖气一扑脸儿，觉着非常舒服。哥俩坐下了，李逵晃着大黑脑袋看了看这屋，宽大干净。往对面瞅着本宅这主人，50岁左右，长得瘦么窄骨的，黄焦焦的面皮，双眉紧锁，满脸的愁容啊，但是还挺客气。就见这员外就问：“二位住在哪里呀？”燕青怕李逵冒虎话，赶紧说：“啊，我们就住在前面泰安神州。”“
哎呀，那可挺远呐。”“
哎，既然到了我家，这也是一种缘分呐。二位啊，我家房间比较多，容你们二位不成问题。有什么要求吗？吃没吃东西？没吃的话，我这儿全有，叫他们把火捅开，给二位做点晚餐。”“
哎呀，多谢多谢。”
李逵也乐了：“嘿，这老头心不错啊，知我者员外也。跟你这么说吧，我这人就好饿，走了一程啊，再费点劲，前腔贴后腔，老长的老肚子直干架，你听呱呱直响。”
员外苦笑了一下：“时间不大，给做好了。有什么东西？猪肉、粉条、白菜，还有一盘摊黄菜，就是炒鸡蛋，还盖拌了点凉菜，还有点熟食。 要吃东西，面条、白米饭、大馒头都给端上来。李逵一看，虽然不华贵，这玩意儿吃着非常得口啊。李逵又馋，狼吞虎咽。他正吃着的时候，燕青就捅了他一下。李逵不知道为什么，嘴里还嚼着馒头，看了看燕青。燕青眼睛一挑，那意思你光顾吃了，你看看人家员外。李逵翻眼睛一看，老员外就坐在他们对面，人家没吃，在这陪着。就见这老员外低着头，吧嗒吧嗒吧嗒掉眼泪。李逵不看则可，一看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，勉强把嘴里这馒头咽下去，把筷子夸放下了。哎，我说老头，你可不对啊，咱比方说我们到你家来投诉，你留下我们是人情，不留是本分，你可以说你家没地方，把我们拒之门外，你不留我们再找旁人家。另外吃饭的事你先提的，你问我们饿不饿，我这才说我饿了，你主动叫人给做饭菜，怎么我们吃着吃着你心疼了，你疼得直掉眼泪，至于吗？这顿饭能值几何呀，我们多给你点银子不就得了吗？你太小气点了吧。员外温庭把眼泪擦了擦，壮士，您说错了，我既然诚心款待二位，我能心疼吗？哎，我是家里头发生点逆事，故此落泪。
哦，难怪我们这一路上遇上不少事情，真应了那句话，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这样吧，我这吃着你跟我捣鼓捣鼓，你家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了，哎，我们哥俩也可以给你帮忙。
二位吃吧，吃完了早歇着，明儿个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该回神州就回神州，我这事儿你们二位管不了。
那不见得嘛，天下人管天下事，天大的事情也得有人管，你怎么小瞧我们哥俩，我们就管不了呢？
说你们管不了，你们就管不了啊。快吃吧吃吧，一会儿都凉了。
燕青一听他话里有话，老丈，也可能我们哥俩管不了，但是您说说也无妨碍呀，那能管我们哥俩就管，不能管我们不管，你看可以吗？
这好吧，这位说的有理啊，我都要憋死了。既然您问到这儿，容我倾诉衷肠。我们老夫妻就一个闺女，这闺女叫巧巧，我免贵姓刘啊。你说我这姑娘巧巧前天叫人给抢去了，活蹦乱跳大姑娘就在这屋叫人给抢走了，到现在死活不知啊。我当爹的我能不难过吗？我老伴在后院是一病不起呀，这不是家门不幸吗？哎呀，巧巧啊！
李逵听到这不吃了，把嘴里东西扑吐出去了。哎，我老头，你再说一遍，你姑娘巧巧叫人抢去了。
对，
她多大？
年方19岁，
该出阁了。那抢你女儿的是什么人？
哎呀，我不敢说呀。
不敢说怕啥的？怕他咬了你的鼻子？说他是谁。燕青也说，老丈，屋里没外人，出你的口入我们的耳，您怕什么呢？
究竟谁干的这缺德的事儿？
嗨，二位要问，我只好如实演讲。抢我姑娘的人，就是这东边水泊梁山的。水泊梁山有个头领姓宋，叫宋江，宋公明啊。叫宋江把我女儿给抢走了。
燕青一听脑袋嗡了一声，但是燕青马上恢复平静，心说荒唐可笑，宋头领不是那样的人，这谁呀、啊、这是。但李逵头脑简单，一听李逵是拍案而起呀、啊，你再怎讲，谁抢的你女儿？宋江、宋公明啊，梁山的头头，
扎扎扎！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气死我也！啊，哗！
他把桌子给周了，可把这老头给吓坏了，扑通就跪下了。
好汉饶命，好汉息怒。你看我不说，你们非叫我说，我说了你们又发脾气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李逵过来一把把老刘头的手腕子给抓住了，
你详细跟我说说究竟怎么回事，你给我如实的演讲，不然的话我薅下你的脑袋。
燕青紧劝李逵上来驴脾气了，老头没办法，在这哭着说了
说这话。前天也是快晚上了，有人砸门，是我亲自开的门。我一看外边来了能有20多号，都骑着马，为首的是俩人，一个人个头不高，一个呢比他高着半头，长得白白净净的。我就把他们让进房中，他们又喂马又歇腿儿，说饿了说渴了，我叫手下人给他们烧水给他们做饭。谈话之间我就问呢，我说二位尊姓大名啊？那个矮个子说了，他是水泊梁山头把金交椅的寨主及时雨宋江。那个比他高一点的人说了，叫智多星吴用，是梁山的军师。 哎呀，我一听水泊梁山仁义之师啊，
梁山离着我们100多地不远呐、啊，那可以说替天行道、除暴安良，都是好人呐、啊。我非常非常高兴，特为传话杀牛宰猪。招待宋头领和吴军师，包括他手下人，让他们随便吃，以表我的敬意。在席间，我把我老伴丫头都叫出来了，叫他们给宋头领敬酒。哪知好心变成了驴肝肺，我不应该呀，我呀。我女儿出来这一敬酒不要紧，这宋江色眯眯的就看上我女儿了，动手动脚。我赶紧叫我女儿回避，已然不及。那宋江说，我现在还缺少个压寨的夫人，看你女儿有几分姿色，跟我回梁山吧。啊，我封她做我的夫人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你就算我的岳父老泰山，你看怎样？那个姓吴的吴军师也是这样说，遭到老朽的拒绝。我说我们丫头已经许给人家了，这人家是莱州的，来年春天便来娶亲，此事使不得。一句话，宋江勃然大怒，打了我一个嘴巴，说我不识抬举，临行之时把我女儿连抢带夺给架上了梁山的。你说这叫什么义军呢、啊哎、我崇敬他还讨了一身的罪、啊、我这女儿肯定是凶多吉少，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二位赶到了，故此我才掉眼泪。气死我也！这李逵咚咚咚气得直跺脚啊！
老家伙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
不知道。
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水泊梁山的人，送绰号黑旋风李逵。
师爷，哎，我的妈呀！
老头想坏了。我刚才说宋江不好，他肯定得挑理，非要我这条命不可了。结果他想错了。李逵用手一指燕青，这是我兄弟浪子燕青，也是梁山的好汉。你方才说的事儿，我们哥俩不在山上，因此不知道。要知道这事儿，我亲手就杀了宋江。老头，你在这听信，我们哥俩马上起身返回梁山，无论如何救你姑娘送到家中，让你们一家团聚。我再杀了那宋江，替你出气。
哎呀，如此说来我感激不尽。
兄弟走，拉着燕青往外就走。这半夜他俩就起了身了。这李逵啊，中了风魔一样，脚下加紧，冒着风雪，噔噔噔噔噔噔，一口气出了有20里地。好不容易燕青这才站住。你等等，黑哥，你先等等，你听我说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这宋江他不是个人，吴用更不是人。
哎，我李哥，我觉着这事儿里头有毛病。咱们都知道宋头领啊，那什么人物啊？他能干这种事情吗？多少年来都没发生过这种事，突然之间就抢他的姑娘，此中必有文章。是不是有人冒名顶替，做了坏事安葬啊？哎，别人不了解宋头领，咱哥俩还不了解吗？千万不可胡来啊！回梁山可以，咱到家里问清楚了究竟怎么回事。那么多弟兄呢，大家自然有公断呢、啊。你千万别胡来，拉倒吧！我燕青啊，燕青，你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，你心眼比我多得多。你呀，溜须宋江，宋江算什么正人君子？想当年他没上梁山之前，在郓城县就养了个小女子叫阎婆惜，你听说没有？俩人打得火热呀。那宋江家里有媳妇有孩子，你在外头胡扯什么呢？后来因为一封信，有关梁山的事情，宋江向阎婆惜索要，阎婆惜就不给，想抓住宋江的把柄，故此俩人闹翻了，才引出来宋江坐楼杀死阎婆惜，谈了人命官司了。之后发配到江州世谋劫法场，把他给救了。可陈年旧账咱休要提他。那么最近发生的事儿，你亲眼目睹。这次上京里关灯，你看见没？哎，你看他哪来的那些闲心呢？跟那个叫李师师的娘们儿眉来眼去，是又说又笑。他又犯了老病了，看来这宋江就是个色鬼。咱们哥俩晚回了一步，他可能回来觉着没事，心里发痒痒，没事闲溜达溜达到老刘头家去了，又抢了巧巧。这不是他干的，是谁干的？此事千真万确，你不要再仔细了，问个屁。李逵啊，这可是大事儿，你休得胡来呀、啊！你讲话了，过去的账不要再算了，李师师的事儿我比你清楚，另有隐情。 你看表面现象，你哪知内中的奥妙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，你随我来。
这李逵甩个大叉在头前走，燕青怎么劝他也不听。次日平明啊，太阳刚一冒头，雪也住了，风也不吹了。他们过了金沙江，越过72道岔港，又转到3道堡子城。有人一看是李逵和燕青，把门开开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呀，宋头领还挂念呢，你们怎么才回来？李逵也不说话呀，就像着了魔一样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就来到忠义堂。这梁山呢有规定，早上起得下早操，早操做完了，当兵的回营房，当头领的都齐聚忠义堂议事，听宋江安排今天干什么，你干什么，他干什么，没事儿再散伙，天天如是。这个节骨眼上，所有的头领都在忠义堂。这李逵和燕青从外边就闯进来了，再见李逵呀，到了院里抬头一看，呵，旗杆之上高悬替天行道的杏黄旗，啪，黄缎的大旗镶着红边红月光，替天行道。李逵不看这个，越看越有气，啊呸，什么他娘的替天行道，应当改成男盗女娼，去你娘的吧，咔咔，抡斧子他就砍，一下把旗杆给砍折了，咔吧，砍倒杏黄旗。他这一折腾，屋里的人能听不见吗？有人把暖阁的门开开，帘子高高打起来，宋江在正座往外一看，哎，这不李逵吗？后面那不是燕青吗？他们怎么才回来？哎呀，这李逵又中了什么邪了？为何砍倒杏黄旗呀？来人，把李逵给我带来，问个究竟。大师，武松、鲁智深、穆弘、穆顺出来好几个人。李逵，你怎么了你？你发什么疯？因何砍倒杏黄旗？宋头领叫你里边搭话，我正要找他。这李逵一转身，真是黑旋风，一溜烟就进了忠义堂了，俩眼发直，抡大斧子就砍宋江。宋江吓得往旁边一躲，咔嚓一斧子把桌子给劈翻了。那两旁那么多人，那能叫他行凶吗？宋江气得浑身力抖，要问个究竟。